旅行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定制当然比网上攻略更体贴到位，分享您的专属经验，畅聊旅途中的奇闻趣事。现在就和我一起走进
七嘴八舌
去旅行。
欢迎大家收听七嘴八舌去旅行，我是景伟。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代表，从他们工作或者是兴趣爱好的角度来聊聊旅行。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的同事，来自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的向田和宏老师。
你好景伟。
记得您那天跟我说，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旅行嘛，一个人就是无论是工作的时候还是自己出去玩，好像都喜欢自己待着的那个状态。是不是您的内心世界比较丰富，自己在跟自己对话，自己在和自然对话？
也不是，你比如你报一个旅游团去旅游，跟别人的路线都是一样，但是他会给你剪出一些该去的地方，而且是当地很有名的地方。那么你在那儿能做什么就看你了。对吧。别人可能走马观花就看一遍，有这样的建筑，有这样的这个文物，完了。但是你可以跑到那楼后边去，你可以找别的东西。那你说哦，这有人刻字呀，或者说这个门为什么有 这么多那个大铆钉啊什么的，你可以找。就算数那个天安门那门板上那个钉子也一样，玩玩嘛，对吗？或者说是找很多就是平时可能看不到的一些最小房间，那么你可以从那儿学一些啊，我们家可以这么布置，
看看人家的布局
啊。对。因为看别人家的书架是了解对方的一个过程。看布置也能了解，比如 当地人当年的生活，或者说故宫的话，比如宫女们怎么生活的。你可以有很多想象的空间，然后你可以在你现在你想每个人都有手机嘛，你可以拍很多照片，就换一个角度拍，或者说有主题的拍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你看的东西和别人看的东西，或者说那个书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发现他们当年讲究的地方还有这种地方。你比如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当年的厕所嘛。然后你可以去看看珍妃井嘛。
不是像别人那样对着一个建筑在那儿拍拍拍拍一个游客照，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点。
因为现在你想所谓自由行也是好多攻略在那儿，你跟着攻略走和跟着团走有什么区别呢？好多人是拿着攻略去拍完照片干完什么就回来了，你这不叫旅游啊。对吧，你就是采集嘛，跟采石头一样的。那么就算你跟着团走，路上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因为他带你去指定的地方，那么到了那儿之后你再去发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一举两得嘛，这不是。你又省事，你能有这个不用担心下一步应该怎么买票了，或者说门票多少钱这种问题，你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你发现哎，这个好玩，或者说你可以多拍点照片，跟你的同伴一起拍照片，用不同的角度去拍，可能拍出一个以前没拍过的角度。这也是一种乐趣。那为什么何必自己背着包去当一个背包客然后自由行？你能满足什么？你满足了你自己这个自由行是对的这么一个理想。但问题是你在路上很多时间是浪费的，你如果去享受路途的这个闲逛的时间，那你不就在走吗？你发现什么了？
这个感觉就像是别人给了你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其实就是旅行团给你规定的这个规则，你往里面填充，你觉得，
或者说你可以拆盒子嘛。
你可以拆。
但是你去自己去摸索盒子形状的时候，
就其实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过程。
很浪费时间也很累。而且其实你在路上吃到的看到的东西，没准你在这个旅游团的路上也能看见也能吃到，或者吃得更好。不明白他们的讲究的是什么。
时间比较自由，可以自己去规定在哪个地方停留的时间，
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我觉得 就算在团里在自己走，束缚总是有的，因为你必须五天之内回来、嗯、
对，行程太紧了。
对，那么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不报团、嗯、不坐他们的车省你思考的时间呢？在车上你思考别的事情不是更好吗？
嗯，
你也可以同样看看风景啊，对吧，就是停下来看看红灯亮了你可以停下来啊，对吗，这没必要自己走要停下来、嗯、然后你至少可以参加一遍，如果说你关注到某一点了，你晚上出来也行嘛，对吧、
嗯、
你第二次去的时候集中攻那个地方也可以的。
对，我觉得可能抱团比较适合你对这个地方可能还没有特别了解特别熟悉的情况下先走一遍，然后对哪个感兴趣你下次自由行的时候再重点的去、
嗯、对，
嗯，
然后挑这个旅游团的时候你就瞎挑一个
瞎挑一个，
对、嗯、然后去过的话就算了 pass 了、
嗯、
然后看看摸到哪一个没去过你就去一下，
嗯，
没准你会发现啊，这原来这也适合我呀
对，
因为就旅游团其实是可以给你一种机会的，一个创新的机会。
嗯，
你比如你想好去哪的时候，可能你只能拿到一个预期的效果、
嗯、
或者说不如预期的效果，但是你要参加一个团，有一个就行程里面有好几个不感兴趣的地方，但你到那之后你会发现别的事情、
嗯、
发现别的魅力，或者说、嗯、哦，我怎么没早来呢那种地方，那这个应该是乐趣嘛？你不是说查好全都查好了你就走一遍，那比旅游团还差呢。虽然在日本参加这种旅游团都是老太太的
但是向天老师为我们打开另外一个思路，
因为我每次参加那种旅游团、
嗯、
车上全是老太太都是老人嘛。
你会跟他们聊天吗？
偶尔啊、
嗯、
然后你比如我一个人坐着旁边可能是老太太、
嗯、
或者说我跟朋友一起去，然后旁边就因为三座嘛，
嗯，
然后旁边有一次有一个老太太坐着就跟他聊两句，然后你干什么呀、
嗯、
然后就有一次是问到他是一个人来的，他也是跟我同行跟一有关系，
嗯，
在路途上他拍照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吗，没法、
嗯、
没人给他拍啊，然后那就我就给您拍吧，然后您就这种角度就能就有一种交流，
嗯，
然后老人们其实老夫妻出来啊他们也想拍一些照片，那么这个是我可以帮他们拍，他有一次是拿着那个 iPad 出来，
嗯，
他们好像也是孩子给他买的还怎么样，就是不太会用，至少拍完之后的那个加工的他不太会做，后来告诉他怎么做，那这按这个按这个他们学会了，到酒店以后呢他还特意来找我，哎，我会玩那个，这个时候就当然就是后来结束之后这个旅程结束之后呢是没有再多的来往、
嗯、
但是当时可能他们也多了一个今后还能玩的乐趣，
嗯，他们学会了一些东西，
对，然后就是还可以有些话题跟他们的那个子女
交流
嘛，
嗯，
像这种就是虽然都不认识但有一些你可以换一些方式跟别人交流，因为乐趣到处都有嘛。
向天老师、
嗯、
您这些年把这个工作的原因也加进去私人原因也加进去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值得我们也去的地方，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或者说聊聊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
可能就不怎么去的地方还是瓦努阿图。
瓦努阿图，
对，
嗯，
瓦努阿图呢有一次是成龙的那个十二生肖，他拍了一个活火山，那个是在那儿拍的，但是呢那火山本身我是没有受到任何就没感觉到有任何感动什么的，对，因为一直在喷嘛，
嗯，就您去的时候也是在喷的，
那就他当时很稳稳的就在喷，
嗯，
然后我说这个有什么好玩的呢，其实去那儿的路程才是好玩的、
嗯、
因为他没修好路啊，
哦，
应该是以旅游为主嘛，他们那个收入来源，当然也有一些那种什么香的材料，就什么檀香啊什么那些木都他们也卖，还有还做一些咖啡啊在那儿卖， 但是他们还旅游国家，去了那儿之后发现很多地方都没有基础设施，都没做好。
嗯，
那么你去活火山的路上，那路可不平了，然后车爬上去的时候也是，就是你在车上坐就让你跳那么10公分左右那种感觉，就非常的不平。
嗯，
到那儿很费劲。
嗯，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从来没有想过你在车上还这么费劲。还有一个是到那儿，就是那个火山底下有一个厕所，非常简陋。然后我说，走之前，那我也去一趟厕所吧。
嗯，
然后过去了，就简易房嘛，转过去有门一打开，那出现一个那种水管的，就是那桶状的水泥做的。所谓厕所就是便座嘛，
嗯，
但没座啊，就是一个
不像是马桶那个样子，
一个桶，
哦，一个桶，嗯，
的口在那暴露着，
然后桶的外面是水泥，
桶本身就是水泥嘛，
哦哦，嗯，
然后底下看不见，当然就已经时间比较晚了嘛，
哦，
而且看得见肯定也很恶心了，然后我在那尿尿之后出来，但总感觉我当年去的。就比当年去的菲律宾好一些，当年菲律宾当然是20多年前去的时候，比那还脏，
还艰苦啊，条件，
而且它是在市区的公园里面的厕所，还比它还脏，我说啊，那可能我们的审美标准得变一变，我们得适应这个
整个社会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啊，对，有就不错了，各个国家肯定都有这么一个阶段，但是目前我们可能太适应这种城市化的东西了，
对，
到那就令人感觉开眼界啊，这东西，但是
差别太大，
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玩的，就你也会考虑你在那生活一段时间，所以当然就是因为工作嘛，要回来嘛，但是我说如果要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国家待一待，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各个国家都有。
您在中国会去一些城市旅行吗？
不太去了，
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可能会去出差，待两天。
其实说实话，就待太长时间了。所以去哪儿都感觉
哎，对，
一样。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好像就觉得我对这一切都很熟悉了，其实我就不用再到处走走了。可能你没去过这个地方之前，你会想我要多去这个国家的几个城市，想多了解了解。就像我在北京生活很长时间，其实北京的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别人问我说，哎呀，北京哪里好玩啊，你带我们去吧，我说没什么好玩的，说带我去胡同转，我说胡同有什么好转的，去故宫一下，我说我不想去，就这种感觉。您是不是也是觉得中国也差不多是您的第二故乡那种感觉，就生活久了就没有那种想到处转转的那种冲动了？
我估计我的感觉也跟你有点相近啊，就是故宫啊、长城啊，我都跟他们去过6、7遍了，不用再去了，
实在是不想再去了。
但是就如果有还得去的话，你还得找一些别的。我刚才说的就是你的角度。然后，北京现在呢，很多地方都改造了，你想连那个锣鼓巷都那样了。我现在就还有那个五道营什么的都那样了。所以我不太喜欢，现在要去呢胡同什么的现在也是越来越少嘛，然后可能所谓的传统的建筑都快拆光了吧，好像是，但是像协和对面那个地方有一片还是保留着几十年前的建筑，那个地方还可以去看一看，但好多地方是不让进，
就要保护起来的就不让进，
保护起来或者是私人的地方，就我们也不好进去，只是我有几次进去看过，所以就是可看的地方多，但是我觉得那种地方你去了又怎么样，我感觉是就其他国家也一样，你要是没有目的的话，去哪都是一样的。
您觉得旅行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去旅行呢？
闲的呗，闲的。然后就你要是去别的地方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走形式，我们去旅游了，
反正我出国了，我去这个地方待过了，
然后 这假期我去哪哪哪了，那你去哪哪哪了之后给你带来什么了，这肯定没有。
您觉得应该带来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价值观的转变了。
价值观的转变会有哪些会影响到价值观的转变？
你比如以前可能没有兴趣的地方，或者说像我的祖国，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偏见的地方，你去看一看。在那边待那么一星期之后，就是各种地方可以去，可以跟当地人聊聊，或者吃当地的东西，之后是否有所改观？那么你脑子里的地图是会变的，就是起码对那个地区的颜色是会变的。
就是一些刻板印象，
就是你从书本上啊，或者说从电视剧也好，或者说电影也好，或者说从这个教育过程也好，你所学所看到的东西和当地的一切是不一样的。就像你比如即便我看你的照片，然后见本人，印象肯定不一样。
对，
没准就是看着很和蔼，见面之后呢
很刻薄，
聊不下去。
对，
这也有些可能，或者说看着就是很不入眼，但见面聊了之后呢，哎，这人很不错，也有这种可能。那么人对每一个国家他都有一种偏见，或者说
最初的认知。
对，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别人给你的，就算你觉得我就看书学的，看资料学的，但是最后应该会发现这个是别人灌给你的东西。那你去某一个地方，像瓦努阿图是 很极端的一个地方，我是一点概念没有，那是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走到一星期之前相信你去的。然后因为不用签证嘛，我就跟着他们去了，因为去那个拍东西，然后我跟着导演还有日本导演一起去。到那儿之后我觉得哎，这地方不错。那么之前可能因为人的地图啊，就是大脑都是靠大脑认知，那么你出去到某一个地方，你比如你住在北京，你不认识的北京太多了，对吧，然后你比如有的人连王府井都没去过，那么你就看看北京地图是有那么大，但是呢你到过的地方肯定不是全部，
是。
那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大脑里面会产生一些反应，你对北京的印象越来越完整。像这个工作我觉得人必须都得做，因为不然的话你太可惜了，就活到这个世界，
是
连你比如你就生活在北京，你只知道八宝山。这也太缺了。那你没去过通州啊，或者说那个平谷啊、昌平
啊，
对呀，或者说那个现在不是要开通那个什么自宣府什么的吗？那么像这种比如地铁游没去过啊，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只有一号线、二号线，一号线中间没通呢，也没到通州。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哎，我说一个站一个站那个走一下是不是挺好玩，最后是没去成，到现在都没去。但是你比如每个站下来看一看，你的这个脑子里会有更完整的北京形象。你所住的所处的一个位置不是北京的全部。所以你知道这么多之后，你要去那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去哪某个餐馆吃饭，你可以跟别人说。还有一个你有一个除了地图之外的很立体的感受啊，我要去那种地方好远呢，也可以啊。但你至少知道就某一个建筑或者说谁的家在哪里。我现在觉得去大悦城好远呢，或者说来八宝山好远呢，但是其实你去过之后没准还会有一个别的让你积极去的原因
理由。
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可能会有别的色彩会出现。所以你应该我这个宅族说出来也很奇怪，但是起码自己住的地方你应该多去看一看。没准你会发现哦，这个饮料只有这的自动售货机有卖啊，或者这个店才有卖啊。平时在便利店或者超市看到的东西很不全，我发现。然后我平时就以前爱买的牛奶 就在几个店有卖。三元牛奶有一种牛奶是15.8块的一种牛奶，是蓝色包装，
哦，
很少看到，很多超市都没有，食管区某些那珍妮豆什么的，那种那个超市才有。
嗯，
从这角度看呢，你应该去，就算是自己住的北京这个城市，或者说是上海也好，广州也好，西安也好，重庆也好，
嗯，
哪儿也好，
嗯，
你多出去看一看，就是你平时可能不去某一个店，当然你可以不用去那些那个真正没有必要的店啊，按摩店什么的都不用去啊，
嗯，
就进一个超市看一看，
嗯，
哎，这儿的这个货架上面的东西和我们那边不一样，或者说便宜也好，
嗯，
或者说别的厂家也好，你可以尝试一下嘛，
嗯，
又没毒。
所以我总结向田老师的话，就是如果你对一个地方本身有一定的认知，就这个认知可能不是最全面的，
嗯，
你要去当地去看一下，才能知道跟你的想象或者说跟你在课本上的这个知识是不是相对应的。
对，还有一点是，就算就我是日本人嘛，
嗯，
但我也不知道日本的全部情况。
对，
那么中国人也不一定
知道中国的全部，
中国太大了，
嗯，
谁走遍过那么、
嗯，
那么大的地方，
是，
那别人问到你的时候，你是北京人没去过别的地方，
嗯，
哎，你说那个银川也好，或者说那个比如新疆，
嗯，
啥样啊，
嗯，
或者说新疆葡萄好不好吃，或者说那个新疆哪个餐馆好啊，
嗯，
谁知道这是，
对，
然后北京的餐馆哪有什么，
嗯，
你也不知道，
是，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不用去旅游也可以发现你知道的中国太小。
对，旅行 不是去那么远的地方，其实你对你周围的环境熟悉了之后也算是一种旅行。
对，而且你去欧洲旅游或者去日本旅游，去澳洲旅游，去美国旅游，
嗯，
都无所谓，你去那儿也不一定是你可以以此为傲的事情。
是，
你要是了解全北京每条街哪有个特色餐馆，
嗯，
这别人就佩服你了，对吧？了解很深很深的时候，
嗯，
就对任何东西都一样，你的了解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就有价值了，
嗯，
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当然就在北京花更多钱可能是，
嗯，
你要走遍全北京的话，你肯定是要花更多的钱，但是这个可能对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北京人来讲是增值的，
嗯，
你去过欧洲几个地方，或者说走遍40几个国家，都不如踏遍北京。
对，
我感觉是这样的。
对，所以旅行可能是发现其他地方的好，但是旅行也让你知道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先了解你自己。
对，然后别人问你的时候，
嗯，
你会知道，哎，我对自己的故乡了解太少了，
是
为什么没去那儿，而我出来了呢？
今天也特别感谢向田老师来分享自己的，我觉得算是旅行观吧，
嗯，
就是不管你去到什么样的地方，或者说你要去多远，首先你对你自己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知，
对，
然后对别的地方有认知，你才能够去别的地方玩，
嗯，
不然的话就只是形式。
对，
你对自己的地方有了解，其实也是一个旅行，不一定去那么远的地方。
所以他们现在所谓自由行也好，或者不管是怎样的形式吧，
嗯，
去旅游只是满足虚荣心，
嗯，
而真正就是内涵的东西，它可能就是没有吃到，没有看到，
嗯，
没有呼吸到，所以很空虚，
嗯，所以我们不要为了旅行去旅行，
对，要有一个为了了解自己而旅行，
嗯，
这应该是就是意义上应该更深了，
嗯
嗯，
好，感谢向田老师做客七嘴八舌去旅行，谢谢，
谢谢。